想要结婚的，就是还没有想到，
人命了
就还没有想要结，没有那么夸张。就是哎，该怎么说？好，
我们一开始没有想要结婚，
对，时间差，好，刚刚那个时间线乱了。在某一次呢，就是我同事也结完婚之后，我就有个感触，就是哦，好像其实。要结婚也不是不行，就是跟他要结婚也不是不行，虽然他有时候很无理取闹，不是尔康紫薇那一种无理取闹，是真的就是硬要闹你的那一种，
就是使点小性子这样。
对对对，但是他使小性子就是整个是情绪大开，
放飞自我。
对，不是在这边抱怨他，但是就一个我知道
侧面第三者客观，
我自己这样讲的话。大家听起来会觉得很主观，但是没有没有到离婚这么严重，就大家可能觉得我的讲法非常的主观，这就是我自己的意思啊，这样子。但实际上，我真的要很名正言顺的说，我真的是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在看他对于情感抒发的这个问题。
OK，
因为如果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会提出说，哎，就是发现问题了，我们一起来解决。他的反应会是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为什么要解决问题，可是你都出问题了，本来就是两个人一起解决，那我提出来说我们两个是不是应该就是把事情处理一下这样子，他会先生气，然后就是会对我口气非常恶劣这样子。
你该不会是台南 Josh 吧？
啊，我那时候一直被他就是也不能说怒骂嘛，就是他态度跟脾气又非常不好，就是会凶我。那我是那种被凶了我只会默默的，我就不讲话
承受，
对，我不可能骂回去，因为我觉得骂回去没有必要，就是大家可能在霸凌那一集知道我打起人来是像疯子一样，但是
死里打
我是不会打女孩子，甚至是打我的家人或是朋友，因为这个是绝对不能做的事情。
对，
所以我都是会，我选择的是我很生气，但是
我忍，
我不敢讲话，我知道我讲话一定会很伤人，嘴巴真的是很不饶人，所以我决定我不要说话，我就是先冷静，等我冷静了之后我再慢慢跟你说。但是我这个人有缺点，我的 CD 时间有点太长，非常非常长。我可以冷静整整三个多小时，我都一言不发，甚至是连动都不动，我就会盯着一个方向，然后都不动不讲话，然后甚至连呼吸都非常微弱这样子。
你这样是要送医院的吧你？
我就很气啊，我不敢。你知道人在情绪来的时候真的是尤其是不要讲话，因为往往对说错话，虽然那是你当下很真心的想法，对，那是你当下真心，但是当你情绪平缓之后，这就不是你的本意了。
你
再怎样一定会说气话，但在一段感情里面说的气话很有可能会造就一些没有办
法
挽
回
的事情。对，哪怕我当时
是有经验的人，
哪怕是当时我并没有想要跟他结婚继续走下去，但是当你讲出来了，事情就会不可收拾。
对，
然后他觉得我在生气，我都不讲话，对，他也会相对有些脾气出来。
你越不理我，我越要闹你。
对，他就越要闹，然后越要凶这样子。对，那久了，我们就是达成一个协议，说，好，我减少我的 CD 时间，我会开口跟你讲话。我可以告诉你，我会讲出为什么生气，然后我会讲出我希望我们两个可以怎么自己反省。你知道要检讨自己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对，但是我还是会尽量用客观的角度告诉你我自己应该哪里要检讨，那我也希望你可以告诉我 你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要怎么改比较好，或者是我们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嗯、就光是可能东西乱摆啊这些，这你的东西乱摆你应该怎么做比较好，我看到我会生气，因为我觉得嗯，我们两个在同一个空间里面生活，彼此要尊重，总不可能你东西都一直乱丢，然后都一直我在后面收吧，这样也不合理啊。
嗯， 嗯，
一个家应该是要两个人一起扶持的。对，所以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很多很多啊，这个竹繁不及备载、哦、然后就到了某一个暑假的时候，然后呢这个暑假期间我的同事因为刚结完婚去度蜜月了，所以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那我当下是觉得我好像觉得这个女孩子如果愿意继续改下去的话，我们两个人就是她可以，她的情绪可以磨合，就是再磨合一点，然后我们两个好像继续在一起没有关系。虽然她的社会化的一些程度非常的低，因为她是读完书就直接出来当老师，她没有接触过外界的一些事情、哦、然后打工的环境其实也是蛮封闭的、嗯、没有接触过各式各样的人，
嗯，
那就是跟我的人生经验是有非常大的反差，我会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是不可以做，就是会伤害到别人的事情我们什么情况下会大概能够有个小征兆，就知道这件事情不能再继续往下做了，或者是我们在讲话交谈的时候要怎么修饰比较圆润一点。
嗯，
他讲话很直，那我知道这是学到，就像到他妈妈，因为他妈妈也是讲话很直，而且他常会讲一句话，就是阿姨讲话齁比较直啊，你不要往心里去、哦、大家听着，一般来说会讲出这种话的人他就是不会讲话，他讲那种话他就是完全不想修饰。
对啊，
姑且不论、
就是啊、
姑且不论他是不是真的知道这句话会伤到别人，我觉得你在跟外人或者是跟任何人讲话的时候，你本来语句就要修饰，我们今天不是出来干架的、
啊、
讲话本来就要有礼貌。然后他的妈妈是就是有信宗教的，虽然不是那种正派的佛教，只是有一点偏门、嗯、但是我也会看到他的妈妈跟一些师姐师兄讲话，哇，相当客气有礼貌，
嗯，所以他其实可以做到非常客气有礼貌的状态，
但是对我们就是相当的不礼貌，
所以
你真的不是，对、嗯、你真的不是讲话直啊，你就是没有礼貌而已啊，讲难听一点
是无礼。
对，虽然你是长辈，但是我觉得对错这种事情不管你是
不分年龄的，
对，对就对，错就错、哦、认识真实的自我。这样有没有唱错蔡依林的某一首歌那首歌我没有记得很熟，
接歌要唱下去
我不会唱好，对，然后这因为这个他的这个环境长大，所以他讲话的时候会很伤人，至少就我知道了，我的同事也被他伤过，然后他以前学校的同事也被他伤害过，那、啊、后来因为觉得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傻里傻气的，那就算了吧，所以他的人生里面很多时候是大家去选择去原谅他、嗯、我说你以前大家会愿意原谅你，对，包容你，会那个什么忍受你讲这些话，是因为大家觉得哦，你可能就是，嗯，你是无心的，你觉得好玩这样子说，但是我发现你是，嗯、你有的时候有心的时候讲起来也是蛮可怕的。他这样子会无形当中在学校或者是在社会里面树立很多敌人，所以他在讲话这点，我会特别的去叮咛他，什么时候怎么讲才不会伤害到别人，不然你把整个金门人得罪光了。嗯，那还得了，你未来就是一片坎坷、欸、所以我会时常叮咛他话要怎么讲，要讲好，那就变成是、我会教他说话的艺术，
说话之道，
对对对，所以尽量不要得罪别人啊，得罪别人开玩笑、哦、有个限度在，而且每一个人能开的玩笑不同，所以当我认识一个新朋友的时候我不敢讲太多话，因为我不知道底线在哪里，
在
就大家有没有看过《熊妈吉》这部电影？
你今天特地穿阿姨衣服是吗？欸，不是，你今天不是穿，啊，是。
没有，这是我的睡衣啊。
OK，
好，对，熊麻吉有一幕就是他想要搭讪那个同样是那个超市的业那个柜台的业务员，然后他一开始是先做一些就是比较轻微的，有点像是性爱的举动，一直到然后对方就是都会笑得很开心，一直到最后一幕，他拿那个乳液就是挤在自己脸上的时候。那个女生才表现出一脸就是厌恶感，然后当时就讲了一句话说 OK， so that's your limit， 就是这边你的底线在这边，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个底线在，但每个人的底线是不同的。
嗯嗯，
我希望我的另外一半不会是一个不懂别人底线然后乱开玩笑导致大家就是在我面前也不知道该做任何表情的人。
哦对 OK，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想说如果他愿意一直这样子改下去，一直好好的改，就是至少不要得罪太多人的话，我们两个就这么一起继续走下去好像也不赖吧，这样子。所以我当时就想了一些，哦，那我大概什么时候跟他求婚啊，然后我要准备些什么东西。我在暑假期间，我的同事去度蜜月的期间，我就用那个就是冰棒棍跟竹筷子，我就自己做了一个木头的戒指，
哦，
我还刻了一颗木头的钻石，然后就镶在那个戒指上面。然后我想，只有一个戒指好像不够吧？因为当时还没有什么钱呐，那也不知道到底该买什么钻戒比较好，这样子，所以我就做那个戒指。然后我们吃那个什么生日蛋糕。现在可能比较少这种，但是以前生日蛋糕会有一个塑胶的立牌，
生日快乐，
对 ，Happy Birthday 这样子，对对对。我想这个东西应该找得到吧，这个玩意应该可以客制化吧。我也吃过很多种不同字体的生日快乐，我就开始找。那找一找，发现离金门最近的厂商在香港
啊，
对，因为不然从台湾不接这个，我发现台湾没有接这个的。至少你如果不是什么特定的，或者是你有大量需求，他是不会接你的单子的。那我只要做一块板子而已，你要我求婚求几次啊？好，就是接洽到这个香港厂商，然后就做了一个就是请就是宝贝嫁给我这样子，嫁给我好吗这样子。然后前面有一只猫咪，就有一只猫咪趴在宝贝上面这样子，宝贝这个字的上面就有一只猫咪趴在上面，就是殷景怎么讲，殷景期盼的表情。很可爱，然后做这块立牌，然后又做了那个木头的戒指，然后我同事回来之后，我就跟他分享我的这个求婚计划，然后讲完之后，他就说：“那你有钻戒吗？”我说：“没有。”他说：“怎么可以没有钻戒？”我说：“啊，我做了一个啊。”他说：“可是虽然很有心啊，但是你可能还是要一个钻戒比较好。”哦，好吧，那我就去免税店。免税店就找了那家免税店，他们公司有自己的珠宝商。
哦，真的？
对，然后我一开始看了很多间，什么 Tiffany 啊、卡地亚，
就是经典品牌的，对不对？
哇靠，你知道
买不起吧？
我可能连买个零钱包我都会直接破产。所以我
因为你毕竟那时候也还是算是社会新鲜人啊，
我才刚开始工作而已。对
啊，
对，然后后来找一找，找到哎，他们自己家有珠宝商，然后就去看他们的珠宝设计。
对，
他发现说哦，因为他们省了公关费，然后中介费，然后钻石都是他们自己打磨的，不是去承接那些名贵厂商的钻石。所以他们的钻戒非常便宜，我买的那一颗，该怎么说呢？它是颗好像有半克拉的钻石，
对，
半克拉钻石还不到两万块。
你说裸钻还是说镶在已经镶好、
哦、镶在戒指上面的
？OK。
然后当时他们在主打一个主题，就是澎湖的双星石户。
哦、
oh, ，对对，不清楚的同学们可以去听听那个离岛旅游那一集，很可爱。澎湖的双星石户， 所以我当时就买了一个，它是用玫瑰白金，玫瑰色的白金，然后做了两个心形的造型，然后这两个心形造型的夹子就夹着那颗钻石，然后底下是白金的那个白金的戒环，所以它整个钻戒就是那个指环，然后上面是两个小小的玫瑰色的爱心，然后中间夹一个钻石，这样我就买了这个钻戒。好，那再来呢，求婚最重要就是你要嘛餐厅，要嘛就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地点，对不对？
对。
那我想餐厅的话应该就是我们后来和好之后冷战结束吃的第一餐，就是那间餐厅，那间意式餐厅。我想那间意式餐厅，那还有另外一个选项，印象深刻，第一次约会，第一次约会去哪里？去爬山。哦，听到这边的伙伴们想，哎，山上爬一爬求婚。哦，登山客们
好像很浪漫的感觉，
挺浪漫的，对不对？哦，没有，我想到的是，我要去鲁王庙前面，再过肩摔，再过肩摔他一次，然后要扶他，要扶他起来的时候呢，我是打开那个装着我亲手制作的木头戒指的那个盒子，然后就问他说要不要嫁给我这样。好，大家猜一看，我选的餐厅求婚。还是再去过肩摔一次呢？请大家留言，我们看完留言才会录下一集哦。
所以就在这边跟大家说拜拜了。
没有啊，太夸张了。好啦，我跟几个朋友讲了我的概念，他们说他们非常喜欢过肩摔这个 idea。
你说如果今天放在 IG 上给大家投票，我相信过肩摔这一个也是会高票胜出。
没错，一定会，而且我一定会这么做，因为很有趣。
一定会这么做， okay.
我一定会这么做的。如果大家都觉得这个好，我一定会这么做，因为人生嘛，我能求几次婚呢？对不对？把它办得风风光光，
风风光光。
啊，但是问题呢，我后来没有选这个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放木头戒指的盒子有点大，我去爬山。爬完山之后，对对，会很明显。虽然当时是冬天啊，所以当时就想，那不然就算了吧，就不过肩摔哈，便宜他了。我们直接去餐厅，好。然后
他算是逃过一劫吧。
对对对，那些意式餐厅非常难定位，你至少要提早两个月定位才可以。
太扯了吧？
对啊，然后但是。我没有到提前两个月，我大概提前一个多月订，已经是压底线了，然后完全没位置。然后我就是因为他那间餐厅非常讨厌人家定位，就是定了位然后人不来，所以他的定位方式就是你要先跟老板聊了一阵子之后，他才会让你定位。如果不是熟客的话，早期是电话定位，后来太多几百人那种 OK， 然后去。就定了位置，然后人也不去，就害他空在那边空一个小时。
嗯，这样很亏。
然后因为他的位置很少，他大概就是顶多只能坐八个客人吧，他真的是小小坐的那种。对。然后他在金门算是我个人认为算是最高档的餐厅了，价位上面加上他的氛围是高档的，然后他是在一间古厝里面。所以是你进餐厅之后，它是一间古色古香的那种传统三合院，可是它把它打造成非常非常宜人的那种意式餐厅，然后它还有酒，它还有个吧台这样。那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他说：“先生，你这样子定位真的没有时间了，我们做不来。”然后我说：“欸，其实这间餐厅对我来说意义很重大。”我就跟他简述了一下为什么我会想要这个时间跟他定。
动之以情、啊、
对对对，然后他还知道哦，原来你是要来求婚的。好，不然我们想办法，我们把吧台请空，当天让我们坐吧台。然后呢，三合院就是前面有个小小的广场嘛，可是它其实不是那种大型三合院，它是小型的三合院。
嗯，
所以它前面的那个前院是小一点，然后它有做一个大门，然后 在这一整个环境里面呢，吧台呢是在三合院就是摸字形，然后摸的横杆那边就是他们吧台的位置，然后吧台就是直接是正对着他们的横面的那个门口，所以我们两个如果坐在吧台的话是外面的人都看得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嗯、然后我想如果要就是如果要求婚那、啊、是不是应该录个影呢，所以我就借了一台录影机，对对对，然后就下了班我就骗他说啊，我有事情要忙会晚一点回家、哦嗯、然后就是去餐厅那边跟老板讨论要求婚的计划是什么、啊、然后我也带了我的准备好的东西给他看，所以那个立牌呢就是到时候他点什么餐不管他点什么、嗯、我们就是把那个东西插在餐点上面，所以这个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嗯，
他有可能点牛排有可能点炖饭有可能点意大利面有可能点一个什么纸包鱼啊或者是点一个什么炖鸡什么的都有可能，
说不准，
对说不准，所以说没关系你这个东西就是直接把它插上去就好，啊，只是送上来的时候你也不用特地打开什么、嗯、就是直接上来就可以了这样，然后我们把摄影机就架在吧台，有一个它吧台上面就是有放酒的那种放酒的那种 shelf，就请他放在上面，然后用其他的瓶罐把它稍微遮盖一下的，暂时看不出来这样子。然后我的那个钻戒我就交给那个主厨的老婆，就说那这个看到时候你在哪个地方入菜，如果他有点甜点的话我们就放在甜点上，但如果他没有点甜点的话你看可不可以帮我做一个调酒，然后把钻戒放在这个调酒的碎冰上面，然后再上菜这样子。如果他没有点调酒，你就说啊，今天因为，就今天每一位客人都会有调酒这样子。
就你把所有可能发生的状况都先想好了，
对对对，我们都全部都预想好，然后告诉他。他说哇、嗯，他老婆听完之后说，他老公当时求婚的时候，几乎没有想过任何的事情，就是求婚而已。他没有想到就是有人可以做到这么仔细就对了、
嗯、
然后我说啊，我身上我会带着那个木头的戒指求婚这样，啊，只是后来的立牌跟这个钻戒是后来才上。然后当天去做那个吧台的时候他其实也不宜有他，因为我跟他说我订了很久，啊，因为之前他有说他想要再去吃一次，可是就是苦苦订不到位置这样。我说啊，那我有订到啊，不然我们就去吃这样子，那就是讲好一个日期，就12月7号。然后哎，当时真的是非常刚好，还好那天是礼拜六耶还好那天是礼拜六，我们真的是有一个借口是可以去吃饭这样子，如果是平日可能就没办法了、嗯、
对啊。
然后当天就去，然后他点了一个那个法式春鸡，他法式春鸡是一个锅子里面炖了半只鸡这样子，
嗯，
就讲好就是那个牌子插在那个里面这样。然后后来点完餐点上了菜，好，然后厨师一把那个盖子打开，然后里面就是那个宝贝嫁给我好吗那个，然后我就拿出那个我的戒指，就是、木头那个戒指，然后就再重新再问了他一次说你要嫁给我吗这样子。
你要嫁给我吗、啊、
当时呢是因为他那一间餐厅非常可爱，餐厅里面有两只猫会一直在你的周围绕来绕去，然后当时外面是坐满了客人，我等于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就求婚这样子。可是他被吓到，所以他做不出什么反应来，然后就是很尴尬，就是笑笑的说好这样子，好，然后就开始吃饭，然后就他一直在看那个戒，就是我做那个戒指，然后看说这是什么时候，就是你放在哪里这样，因为冬天就是金门很冷，所以都是穿大衣，啊，大衣有很多那种内袋，所以我就把戒指跟那个盒子塞在内袋里面，然后吃一吃，他其实有一点吃不下，因为他一直在看那个牌子跟那个戒指。这对他来说有点资讯量过大，对， 然后就到了真正要上那个钻戒的环节了，这样子。然后他说，他其实是说，嗯，只有这个木头戒指嘛。我说啊，那个未来再补一个真的钻戒给你，改天再补这样子。然后就到了调酒的时刻，然后那个主厨的老婆就进到酒吧，然后就说，哎，那就是今天很开心啊，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客人，我们每一桌就是会送上一杯调酒这样子。他为了我，每一桌都真的送了一杯调酒。
哇，那个老板哈，
老板真的很棒、
哦、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那来，餐厅贵了点，但是我能跟你保证，真的是值得。跟金门其他的、嗯、金门有些蛮贵的餐厅，但是你相较之下，你会觉得这个地方贵，但是它贵的有价值、有意义。
餐厅名字把它大声说出来。
餐厅名字叫杯猫客。
啊？
杯猫客。
背包客。
背猫。
背猫。背着一只猫的。
对对对，背猫客这样子。
OK。
这间是高价位但是值得的餐厅这样子。
它知名的料理是什么？杯猫，它是全预约制哎、欸。
对，改成全预约制，然后现在就是你预约完要，就是要先汇一个定金，这样
也好，我觉得这样也好。
对对对对对，因为这样子老板越来越忙，没有空跟你聊天了，他没办法确定你的人品，
所以用金钱来当做你的人品代表。
对对对对对，人品担保这样子。
可以可以。
后来因为我们这一桌是最后上的，最后上调酒、嗯嗯，然后上了调酒呢，就是小碎冰，然后上面呢有铺一些花瓣。然后在花瓣的正中间就是有一颗小小的钻石啊，因为坐吧台，所以吧台上面有灯光，那灯光照射下来，那个钻石在花的、嗯、这是什么花瓣中间是会发出亮光来的。然后在喝之前就有发现的那个
好用心、哦、
那个小小的钻戒这样子。对，所以那一天就是圆满的落幕了这样子。然后钻戒出来之后呢，我就跟他说，诶，其实今天是个整人活动哦，你看那边有个摄影机。
你刚刚比了一下说在哪里就对了。
对对对对，就是你看我求了婚，浪漫也浪到了。诶，
整人也整
到了。不能说浪到。浪漫也浪漫到了。我整人也整到了，你看啊，一次求婚三合一体验啊，什么都爽到了。
对，就吃好吃的。
对对，这是骗人的哦。你是在整人哦，然后吓了一跳，说没有啦，这真的啦，我是希望你嫁给我这样，我就去把摄影机拿下来给他看，
用摄影机留下证据，
他以为那个是就是店里面，因为他们的住家其实就在餐厅的后面，然后想说是不是老板他们就是、
okay.
自己有放一些东西在酒吧的那个橱架上面这样子，
监视器，
是是是，
对。
然后后来我有把这个一整个影片，因为我们有约好时间去嘛，我请老板在我们去的大概前抵达的前五分钟就先按录影、嗯、
哦，
对，所以我这是整整大概三个多小时的影片，我后来有剪辑大概到、嗯、剪到大概一分多钟吧，
浓缩精华就对了，
对对对对，掐头去尾浓个一分多钟的影片，有兴趣的人可以留言，我可以分享影片给你们。请抖内，
就完成了你的求婚大事。
对对对对对，影片我 还在我的频道上面，
很赞耶，
我有给我的客户看，他们说哇，你居然做这么多事情这样子。
欸，这应该是第一次听你很完整的从你们刚认识然后一路到你们结婚整个过程的分享。
没错，但是我们没有办婚礼，因为要办婚礼之前就、嗯、
疫情
爆发。对，然后其实后来想一想啦，真的要办婚礼，金门的婚礼真的是太复杂了，
太累了吧，而且后来又变长辈在唱 KTV，
对，很尴尬，而且我的个性是这是我的场，你们要唱歌、嗯、你们要找议员来拜票，请先过我这关，而且我一定会说我要自己当我的婚礼主持，我会让我整个婚礼非常的有趣，我们不用玩，
怎么办，你这样
我们不用玩什么尴尬的游戏，我会在我自己的婚礼里面讲脱口秀，然后我一定会呛那些想要来拜票的议员们，然后长辈们想要讲话，想讲太长或讲一些不合时宜的话，你一定会被我呛，你一定会被我赶下台。
等一下，你那天可能会因此而树敌不少，欸，真的是幸好你没有办婚礼。
我今天婚礼我最大。
这倒是啊，这倒是，啊，
对对对对对，我也其实也不怕得罪那些老人，因为他记仇能记多久呢？
对，因为长辈都是很有包容力的人。
哎，对对对对对，而且有时候记性不太好，很快就忘记了哈。
对对对，他们不会跟我们这些小人物计较。
对，对，记不久嘛，
记不久，记不久。
所以我有跟家里讲过我的概念，我说如果要办婚礼的话会变成这样。那我的爸妈们是非常赞同，我爸是直接拍手说好啊，
好啊，赞啊。
如果真的这样办的话会很有趣啊。可是你的丈人那边们他们会答应吗？我说不知道。然后后来也是因为他的我老婆的算是阿嬷的缘故，因为他行动不便，所以我们就决定了不然就不办婚礼了。我们就是很单纯的去公证结婚这样子。
嗯
嗯，所以后来就后来就到现在有了小孩嘛，我想等疫情可能真的再趋缓一点啊，有这个机会我们简单办一个小小的婚礼，等孩子再大一点，哦，对，让他看看他爸
不一样的一面。
对对对对对啊，平常可能对他比较严格，但是可以看看他爸有一点不一样的心思，
他知道他有个世界冠军的爸爸在身边。
可以可以可以，
感谢你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你跟太太的一切，
就是，
希望下次有机会跟找你来聊一下婆家的故事，就是老婆家，嗯，感觉有很多精彩的东西可以分享
啊。老婆家的事件更精彩了，
是
我们还有，据说我们还有位同事可以跟我们一起聊。
对，我们应该很多同事都可以聊啦。
毕竟我们同事结婚的不多。
哎，我想一下，可是你的搭档他现在也已婚了，对不对？
对啊，
你的搭档感觉也是有一些东西可以聊。
可是他会，
他可能没空。
对，他可能比较没有办法聊这个。
没关系，反正这个我们凑得出来的，不担心。
对对对，没错。
好的，今天大家不知道听得开不开心呢，希望我们有用这一集来满足那个留言的听众。
会不会其实是认识的人留的，
你想要知道是谁吗？
你到时候再跟我讲好了，
我们私下跟你说。
好的好的， OK。
好啦，然后对这今天的内容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留言给我们，或是抖内给吕先生，让他可以分享更多他的爱情故事。
你抖内我就会给你影片哦。求婚影片，啊，
付钱买影片的概念。
我没有办 OnlyFans， 就是不用等了
哈。好，那今天就先到这边啦，大家拜拜
拜拜。